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的神拣选了和装备了比撒列啊，他是一个工匠，让他来负责制作会幕里的器皿。比撒列这个人和他的同工都是高高兴兴的，认认真真的一起来为耶和华神做工，这种态度是神所喜悦的，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欢喜的乐意的为神做工。请看出埃及记第三十六章，出埃及记三十六章第三到第五节，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工所拿来的礼物。这些百姓们每天早晨把甘心奉献的礼物带来，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工所拿来的富富有余啊。这些经文第三到第五节啊，非常有意义，因为他们奉献的非常的多，多到足够可以完成建造会幕所需要的一切的器具。在我自己服侍的过程当中，从来就没有见过有这样的奉献，这样热心的去奉献。在之前或者在之后，我也从来没有听过有这种热心奉献的一个方式。接着我们来看第六节，摩西传令，他们就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难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的。我们看见摩西就要求百姓不要再拿礼物来奉献了，太多了，因为已经够用了，多得不得了了，太足够了。这个会让我们感觉到很惊奇很惊讶，因为这些百姓才从埃及奴隶的生活当中脱离了不久，在之前他们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现在他们有钱了，有东西的，你可能以为说他们一定舍不得奉献吧，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却甘心乐意的，很热情的，很快乐的奉献给神。所以不管啊，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不论你为神做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正确的奉献的态度，因为神所喜悦的奉献的态度就是我们的心啊，甘心乐意的。神喜欢我们快快乐乐的奉献，不要勉强。好几年前我听到在教会中很流行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你要奉献到你心疼为止，奉献到心疼为止。但是神却说，如果你奉献得很心痛的话，那干脆你就不要奉献吧，奉献要甘心乐意的。当我们敬拜神奉献的时候，应该有一颗喜乐的心，我们奉献的时候也是这样快快乐乐的，你说是不是？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又是谈到关于会幕里制造会幕里面那些器皿器具，听起来好像老调重弹，重复一些事情。但是之前我们所谈的是会幕的蓝图的重点，现在我们要谈到的是怎么样完成会幕里面所需要的这些器皿这些工作。建造会幕不仅仅需要有蓝图跟材料，也需要有人热心的人去执行这样的侍奉。当以色列民开始动工的时候，要开始来 建造就按照这个蓝图，也需要很多的材料，也需要热心的人，被神带领的人去来执行。接着我们来看第八节，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十幅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萨列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用巧匠的手织上，手工巧匠的手手工织上基路伯天使啊，基路伯他是一个天使，就是整个的帐幕的罩棚都要以色列啊，他用这些精致的材料来制造。当他们在旷野中行走的时候，就是用这些坚固的罩棚先盖住这些圣殿里面的这个器皿器具，它是外面的围墙，先做外面的围墙，用捻的埃及细麻，这个细麻代表什么呢？就代表主耶稣的公义，主耶稣的义，代表耶稣基督他的属性，代表耶稣的救赎的事工，说明了基督为我们预备了他的公义，他的义，这样就使我们能够披上基督耶稣的义袍啊，披上耶稣的义袍，我们就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蒙神悦纳。这里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大家要留意，耶稣基督他的降生，耶稣所做的一切的救赎的工作，都是针对我们一切的需要。主耶稣能够拯救我们，他能够释放我们，主耶稣能够保护我们，我们的救恩非常的完备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帐篷里面的山羊毛的幔子、公羊皮的罩棚、素板和银座，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些东西都是代表了耶稣基督救赎的事工，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这是接着我们说，帐幕有30轴，宽10轴，高10轴，是由皂荚木制造而成的。整个素板要用金子包裹起来，素板是1/2轴宽，1/2之1轴宽。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因为帐幕是很重，太重了，不容易抬起来，所以要用马车来运送。可是其他的器具都是由立位支派的祭司扛在肩上，这个非常不容易。金色的素板直立着把它放起来，直立，但是每块素板上都有一些插座，这些插座往下安装在银插座里面，整个的帐幕就是安装在银插座上。这个银插座是代表什么呢？同样的也是代表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整个帐幕是用杠组合在一起，每块素板上都装有一些环子，当它立起来的时候，这些杠就从环子中间穿过去，把帐幕整个组合起来，那是一个非常美观坚固的一个会幕。在会幕里面有一个幔子，会把这会幕分成两间，比较小的就是至圣所，比较大的是圣所。会幕里面每一件东西要记得都是代表主耶稣的救赎，代表他所做的功。在第37章出埃及记，记得要提到这里提到的每一件事情，在前面的章节我们也有一些讨论，避免了重复，所以我就想重点式的指出一些特别的意义重要的部分。讲到有外院有两件重要的器具，就是铜祭坛和洗濯盆啊，大家要注意这个铜祭坛还有洗濯盆。当你踏进圣所的时候，就会看见另外有3件重要的器具，就是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和香坛。 在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就有约柜和施恩座。那么在帐幕有三个入口，第一个入口就是围绕着会幕，是用亚细麻制的围墙啊，回到这会幕当中，一个围墙当中就是有一个入口，可以穿过围墙进入这个围墙的一个入口。接着另外有一个入口，那么是这个入口呢，可以把人带到圣所里面，进到圣所。那么第三还有一个入口，第三个入口就是从圣所要进到至圣所。那么这个第三个入口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的时候，赎罪日的时候啊，大祭司才能够进入至圣所，其他人都不能进去。所以我们到了利未记的时候啊，我们再会来做一些详细的解释。大祭司要把血洒在至圣所里面的施恩座前面，大家都知道施恩座啊，就代表也是神对我们的救恩。那么在会幕里面一共有七件的器具，依序的是这样排列的。好，我们先看一下一个很漂亮的、美丽的、很有意义的一个救恩的图画。我们看到铜祭坛，铜的祭坛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在那里罪得到赦免。洗濯盆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基督洁净了凡是属于他的人。洗濯盆在那里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得到神的饶恕，得到洁净的地方。那么圣所是做什么呢？圣所是敬拜神的地方，里面有金灯台，金灯台象征着主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有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有陈设饼，代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要吃灵粮，生命的粮。圣所里面还有香坛，做什么呢？是祈祷的地方，在那里祷告，也代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祷者。在新约希伯来书提到这个香坛，后来是放到至圣所里面，不是在圣所。为什么不是放在圣所呢？是因为我们这位代祷者耶稣基督已经升到天上去了，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到天上去了，所以香坛就放到至圣所里面了。但是香坛在这个时候啊，是在圣所的外面，所以我们今天你跟我，我们都能够进到接近香坛。当信徒想要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进入圣所，在那里认罪，那里赞美、感恩、代祷、祈求啊，这是我们啊在敬拜的时候每一个人啊都要想到要做的事情。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在圣所里面做的。如果我们要想要得到外面的阳光的话，到你就到外面去。但是如果说你要进到金灯台圣所的金灯台，得到金灯台的光，当然你就要进到圣所里面。如果今天我们要服侍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能够靠着属世的智慧，靠人的智慧，我们要依靠神的话啊，神的教导。至圣所是代表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已经进到天父的面前。在新约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到，也看到我们也要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施恩座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在施恩座的面前，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就得到帮助，得到怜悯。在天上我们信徒就是有一个施恩宝座，就是在耶稣也在那里为我们祷告，感谢神。当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不仅仅应验了会所里面这些器皿、这些器具所象征的属灵的意义，更看见耶稣基督他成就了了不得的救恩的大事。所以在会幕在旷野啊行走的时候，抬着会幕行走的时候啊，这个会幕一直都是跟地上，等于是走在地面上，走这个水平线的。后来这个你知道，这个圣所会幕是竖立起来，表示会幕里面的柱子跟那个竖板呢，都安在那个插座上， 这个圣所至圣所在会幕里面就树立起来了，这是有一个又属灵的意义。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了代价。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十字架是垂直树立起来的。我们也看到十字架就也代表着铜坛这个意思，这个铜坛就是神的羔羊为我们在那里赎罪，把他自己当作祭物献上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受死，使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已经蒙恩得救。感谢神，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在哪里呢？回到天上去了。他在天上，耶稣现在是永永远远的活着。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当我们今天来亲近神的时候，感谢神，神要拯救我们，拯救到底，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不是一个平行的走到一个建筑物里面，或走向一个人，我们乃是来到借着主耶稣基督，直接的到施恩宝座，来到天父神的面前与神相交。感谢神，当我们举目望天的时候，我们就进到天父的面前，与神彼此相通。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令我们得到安慰的，神给我们信徒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在新约提摩太书，新约提摩太前书，前书二章五节这样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今天是站立在神的会幕的里面的一个什么地方？你也许需要站在铜坛、铜的祭坛前面，必须要来到铜坛祭面，这样我们才能够得救。今天包括我们许多信徒在内，必须要走到铜坛那里，因为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虽然信了主了，我们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需要来到，也需要来到什么？来到洗濯盆那边洗干净，承认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的污秽。也许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有时也会行在黑暗之中。如果你行在黑暗之中，赶快出来，我们要走到圣所里面。在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我们要让金灯台的光，基督的光照耀着我们。我们进到圣所的时候，看见金灯台的光。也许我们的灵性生活常常是很贫乏的，看起来我们是一个很贫穷的，在灵里面很贫穷的那个基督徒，那怎么办？我们需要吃生命的粮来补充我们的营养。在圣所里面有陈设饼的桌子在那里，我们有到生命的粮。也许我们祷告生活很缺乏，常常信了耶稣以后很少自己向神祷告，很贫穷，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来到圣所里面的香坛的里面，因为香坛代表什么？香坛代表说我们的祷告，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难处，我们就可以来到香坛面前向神祷告。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需要他的恩典帮助我们，甚至我们也更感谢神，我们今天还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到天父的面前，在那里我们的神就直接的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位信徒都在神面前，那都能想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在等待着我们，神愿意祝福他每一位的儿女。今天我们在这边查考圣经，我们在听广播，我们也是求神的圣灵感动我们。神正在等待我们，等待你，等待我。神非常的愿意祝福你，也要引导你每天的生活。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第38章，我们要进到出埃及38章，看见会幕已经建造完成了。要记得会幕里面的细节，很多细节我们还没有解释得很清楚。以后在出埃及记到了38章的时候，我们也重点是看到会幕的外院，一直要到在民数记以后，我们读到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关于那些会幕里面的内部的细节，到那个时候我们再会做一些解释。出埃及38章只是重点是在外院。当我们看见在民数记里面也看到说，当那个云柱，后来那个云柱讲，当云柱开始移动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起行，祭司就把约柜扛在肩膀上，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云柱停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打起帐篷。那么在旷野的地方， 他们就把约柜就放下来，并且他们就搭起帐篷，四围的围着这个约柜，然后他们就把金用金子包裹的束板把它立起来放好，环绕着这个约柜，环绕这个约柜的四周，又用横杠穿过束板的环子，把帐幕组合起来。束板上面有罩棚，有亚麻布的做的帐篷，染红色公羊皮的罩棚，也有山羊皮的罩棚，也有海给罩棚。这些罩棚是放在会幕的外面，作为会幕的一个遮盖跟保护。这个我们会以后再慢慢的跟大家分享。会幕的光彩在外面看不见的，必须要从里面才能够看见会幕里面的光彩。会幕里面也是大家也要记得，会幕里面每一样东西都代表着信徒的敬拜，代表赞美，代表我们尊主为大，也代表神对我们罪人每一个人的祝福。帐篷的外院长100轴，宽50轴，外院里面有铜祭坛和洗濯盆。那么外院的墙是用亚麻布的制造的围墙，在外院，记得外院人的罪在那里必须要解决，这个外院是先要把人的罪在外院里面先解决了。当罪人从入口进到外院的时候，就像一个罪人站在那里，那么祭司就会把他带进到外院里面，带到什么地方呢？进到外院，罪人就把他的右手要放在那个祭物的头上。那么这个祭物可能是一只羔羊或者公羊或者公牛，然后把祭物献祭的祭物把它杀死流血，那么祭司就把这个祭物放在哪里呢？就放在铜祭坛上。这里代表说就是这个人的罪在这边，在铜祭坛面前，他的罪就得到赦免，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然后那个祭司就离开，那个祭司去到哪里呢？他就慢慢走到从铜坛走到洗濯盆的前面，祭司自己也要先来洁净自己，因为他洁净自己以后啊，他才能够进入圣所，从外院进到圣所里面。那么在圣所里面有三件我们所提过的重要的器皿，第一个就是金灯台，第二个就是陈设饼的桌子，第三是香坛。这些东西都可以是代表我们一个信徒的敬拜，都是我们来敬拜神所要经过的。那么接着我们也看到说关于幔子，幔子就是在进到圣所以后看见圣所跟至圣所分开的，当中所隔的就是幔子，隔开圣所和至圣所。那么这个祭司他进到圣所的时候，他不能够穿过幔子进到至圣所，因为至圣所是祭司不能够进去的，那么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到至圣所，就是连大祭司也是只有一年才能够一次进到至圣所。因为至圣所有什么东西呢？就有约柜和施恩座，所以这个时候就祭司才能够代表以色列人进到至圣所当中。所以这些会幕帐幕里面啊，都有很大的属灵的意义。接着我们来看先看这一段出埃及记38章第1节，用皂荚木做燔祭坛，是四方的，长50轴，宽50轴，高3轴，在铜祭坛上献上祭物，罪受审判。在铜祭坛前，个人的罪或者国家的罪必须要做一个解决，当这个祭坛建造之后就不需要再做其他的祭坛了，只能透过这个铜祭坛就在那边献祭给神。在任何的地方献别的祭物都是亵渎神的工作，不可以从别的铜祭坛做献祭。铜祭坛是放在一个很显著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他们必须要先解决人的罪的问题，人必须要先来到铜祭坛解决罪的问题，否则他就不能够敬拜神，也得不到神的祝福。这个铜祭坛四边有4个角，也代表神的能力，代表耶稣基督能够把我们拯救，不但拯救，拯救我们到底。关于祭坛，铜祭坛怎么使用，怎么维护的细节，以后我们再会跟大家分享。 在这里今天我们特别记得同祭坛，在那里把羔羊献上，或者你祭物献上，代表是一个解决我们的罪的一个地方，非常的重要。今天你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那里唯一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就是像约翰福音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使我们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就是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这是神给我们今天参加听讲圣经的人一个很大的祝福。在这里我们要常常在内心里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他面前向神感恩。今天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如果有什么意见或者有分享的，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